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啊，我们即使忆佛念佛思维，啊，说这个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大家还是要把握一些诀窍。那么说你没有把握诀窍呢，念佛它就很累啊。如果你把握了诀窍，念佛就很自在。你观察一下，你念佛是不是很自在？如果你觉得不自在，就念佛没找到诀窍。你比例来讲。啊，我们每支香每支香啊，这样念佛，大家累不累？大家说不累，那我就恭喜你，大家念佛很自在。那大家说，哎呀，好累呀，那就证明你念佛没有找到诀窍，没有找到诀窍，你就念佛很累。那怎么样的才能找到诀窍呢？先给你讲一下没有诀窍的思想。那么说，一般念佛呢是拖着这个身体在念佛，跟世界是相对的，就是对立这个世界，抵抗。如果你跟世界抵抗的话，念佛就一定很累，因为世界是很广大的，我们这个念力根本没有办法跟世界呢互相斗争。所以呢，毛泽东讲与天斗与地斗，但是我们不能与天斗与地斗。那么你念阿弥陀佛要融到法界里面去，如果你要是念阿弥陀佛为了对治外面的烦恼，外面的世界想法，我闭着眼睛啊就念阿弥陀佛，结果呢越念刚刚开始还是可以的啊，如果你身心疲倦烦恼痛苦，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念几声佛号感觉到有点受用。如果你吃吃饱饱穿穿暖暖的外面很幸福，如果你念这声佛号，那自然跟外面就有抵触了啊。因为外面烦恼大过于阿弥陀佛的话，那么说你念阿弥陀佛可能有一点用。如果外面你觉得好轻松好自在，走路都很舒服的话，那你念阿弥陀佛可能就有负担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阿弥陀佛比外面还要沉重，能念佛怎么会清净呢？是吧？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平时啊，在寺庙这么清净的地方啊，不念倒很自在，念阿弥陀佛当反而很累，那就麻烦了。你比例来讲，很多人为什么不念佛？寺庙里好清净啦，也可以泡茶啦，啊，也可以弹琴啊，这个弹琴啦，还有可以赏花啦，还桂花那么香啊，然后灯看看西看多舒服啊。然后把他逼着的那个地方念阿弥陀佛，哎，他心里面想去看那个的，觉得那点好舒服，你就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外面的一带诱惑他，他很难抵制得住，抵不住。所以呢他念佛就好累，而人家骂你打你说你讲你，哎，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你觉得外面好痛苦，这时念阿弥陀佛就有一点用啊，有一点用。所以呢这样的念佛那个运一下子是可以的，长时间念一下子，哎，觉得好清净了。那念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半个小时下来，就不清净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只是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而已。因为你念佛没有找到诀窍，所以念佛就很累。所以讲念佛，首先念佛啊，大家就是说念佛一打万想，就是不能够打万想，不能有散乱的心。如果你还没有法心就散乱的心念佛，那是根本不到位的。所以平时要学会凝身啊，固心呢，就让心很凝固，身体很有禅定的这个小小的有一点定的体，那么说念佛它就会得到一些受用。如果身心散乱的话，念佛是飘的，飘到外面去了。那么说飘到外面去的话，它就是说就像用手抓虚空抓不到根的，所以呢不能居他失地的。所以这个佛号呢他念的就很散很乱，我看着有点念佛登山西看了，一下又跑到外面去，一下又进来，一下跑到外面，一下进来，那这样跑来跑去，证明他的心呢、念佛他不在干上，所以念佛他不静心，所以这样念佛真的随缘念佛，就是说一点善根而已。他说不能用散乱心，那念佛就像爬山一样，他真是要付一点力吧，就是还要付心，就是说爬山要用力啊，爬山要力啊，下山滚下来都可以，但是爬山的时候就不能拱啊，就不能随缘念佛，他还是要用一点心的，就要有一点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念南无阿弥陀佛，那我说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意识不守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在念阿弥陀佛，不能有个我在念阿弥陀佛。因为净土法门呢，它是大众念佛是非常好啊，一定要记住，念佛就像这个什么，我打个比例呢，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像那个冷呢。人在叫，人在哼吟呢，哼吟呢，他干什么呢？他的哼吟是守着那个珠子，对吧？因为人有一个宝珠， 是吧？一个宝珠，他还守着那个珠子，那个阿弥陀名号就好比那个宝珠，一念佛这个声音呢，哼哼的叫，就像人在吟一样，哼吟呢，哼吟在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守着这个珠子。你有这种想法，你发现你抱着一个珠子在念阿弥陀佛，啊，虽然手是啊这个接弥陀意，但心里面胸口啊，好像在嘴巴里面，或者说啊，你的身心里面充满了一个大能珠，因为能珠是人的生命呢，你觉得这个珠子那个宝珠啊，就是你整个的生命，一切诸佛的生命，一切菩萨的生命，一切尊胜的生命，那一切法界的生命。那我说你要守住它，就像人守住这个珠子一样，就像那个狮子呢，狮子吸球知道吗？狮子吸球，它把球顶着那个地方，那个顶着那个地方，它不能打弯，一打弯就掉下来了，知道吗？那么说装辅装的，就是说它练这个珠子要。就像那个戏珠子一样，狮子戏珠一样，就是大家念佛啊，就像人，这个人守着珠子一样，就像那个狮子守着这个球一样，啊，装辅装，就是说装还要装，不装的话它就会掉下来或者滚掉，所以呢，那个狮子守球一样，要有这样的心态啊。他说，你观察一下这样念佛，你就感觉这个符号啊，在你胸口的时候，这个像一个珠子一样，你在念这个珠子一样。啊，一直在胸口，哇，庞大的一个金色的非常庄严的这个珠子，金光闪闪的一个珠子，就在你胸口边啊，念在捧着它啊，心在捧着它，然后在你面前念，那自然就会很快的，你就会跟它融为一体，就它就滚不掉了，它就丢不掉了，它就把你摄住了，不是你的，是它了，知道吗？它把你摄住，你想打弯想一弯也走不掉了。那我说，你看我念佛，我在这个念佛的过程中几乎眼睛是半闭的，然后从头到尾几乎很少睁开，我都看不到大家念佛，我是看到自己，我看不到大家，我就只看着自己，就是自己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符号。他说还有一种念佛的方法，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大众这个念佛，你这个念头跟大众的念头是一不是二，是吧？一邪念变成一念。他说念跟念，我们单独的念的话就很单一，一个人念佛就念不下去，你看到没有？就是说一个人在念佛念一两个小时，念得下去吗？一天可以，或者念一天可以，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念，如果这么多人这个念佛，哎，就能念得下去。为什么？这叫大众之念，他念的本来只有一个，真的只有一个，你看到你听到别人念了，还是你在听到啊，那证明在你心里面了，不在外面了，在外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听到的就是你的念，所以变所有的念变成你的念，就是一个念，所有的念都是一个念啊，一个念，一个念就是一千念，一千念就是说大众共一念，就是一千念共一念。你就看这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就是一种生命力，知道吗？就是十人的念佛，知道吗？十人要是这样的，都可以把念活过来，知道吗？因为他没有命的快死了，但是我们念就是生命了，念啊念啊念啊，就把念活过来了。所以那个人死了以后啊，大家来念的时候就可以把他插入到天上去，知道吗？因为念根就是佛性，所以每个人都有佛性才有念的这个体，所以大家念啊念的，就不能够自己在这个阿弥陀排，不能排斥别人，一旦念跟大众念混到一块，就整个法界就变成你一个念了，常常的训练。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要大家的念变成你的念，你就听这个念的声音，听这个念啊，你的耳朵听到自己念的声音，这个念都是你大脑子出来的念声。第二个音声，音就是一切音声变成一个音声，所有的音声变成你的音声，就是这个世界就充满了音声或念，就是一念一声，就是一念无量念，一声无上声，这就是说一念一尘，就是一念一尘啊，重重无尽，知道吧？就是无尽的法界在一念一尘之中啊，一尘就是尘，就是阿弥陀佛的声音，声音就是尘。他说这个声音，大众的声音跟我的声音同一个，你就这个声音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念是一个念，这个声音是一个声音。那我们说你要大众声音，你不能够在这个念边念阿弥陀佛边打妄想就不行了，你边念阿弥陀佛边打妄想，要把所有人就听着这个声音，因为南无阿弥陀佛这是符号，我这个声音跟念它是一不是二，那么此音是念相，此念是音的体，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符号出来才有念，那念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念，念就是阿弥陀佛，就声音就是念，念就是声音啊，整个的声音整个的念都是一不是二啊，一个大阿弥陀佛 也就是你所谓的那个这个宝珠。那说这个珠在那念，然后我们给大家一点，念念的自己就忘掉了，把自己忘掉了。然后这个阿弥陀佛把你拿的念头拿的死死的，就像金刚念啊，这金刚念心经了，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阿弥陀佛的声音了啊。然后呢，慢慢的发现你自己没有了，没有了，就是一个声音。到时候呢，就说念到无蕴心处，就是念到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的时候，蕴心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心可蕴了，叫无蕴去，蕴到功夫无蕴去。啊，那阿弥陀佛就是你就是阿弥陀佛了，知道吧？这样念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说可以得这个因心三密，叫一行三密，啊，这个也可以说叫念佛三密，因为声音跟你念根成为一了，就是法声音就是法，念根就是心，心法不二，心法不二的话，这样的功夫就很快就上了，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你就会感觉到，你就不会打瞌睡了。啊，不会想睡觉了。如果你老是一个我在那拖着皮呢，然后念阿弥陀毫无办法被人家拖着念，越念越累，越念越累，念的想睡觉啊，念的脚酸呐、啊，念的跟着拖啊，能念的急躁啊，念的心里面老是想跑啊，这都是因为烦恼，是吧？所以呢，就不上漏，这样念的话，你就会可以，因为没有身体了，所以空荡荡的，就是一个声音了，那多自在呀、啊。所以念佛就很自在，所以有人讲，过不对的啊，念佛大自在，念佛自在在哪里啊？我发现我念佛不自在啊，我念佛，你看从早上拖到晚上，那又想睡觉，就又痛，然后心里乌七八糟的，又生烦恼。那我说，那你自在在哪里？你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念佛有自在吗？婆婆们，念佛有没有自在？你就感觉到从早上念到晚好累呀、啊，有没有自在？啊，没有自在的话，说自在不是骗人吗？要找到自在的感觉啊！所以我这样的刚才念佛的时候，我心里想过那种自在，我说这个就是不是很自在、啊？他念佛本来是自在，很清净的，那是就是有没有清净啊？发现自己悟及不到烦恼啊，念佛很累啊，那都是烦恼啊！要找到感觉，所以就是说啊，一日之七日啊，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大自在，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一心不乱就是心相不二，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你的起心就无蕴去了，你自己就没有作用了，就阿弥陀佛的起作用，你自己是阿弥陀佛拉着你念了，不是你在推着阿弥陀佛念，不是你在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拉着你念，因为整个都是阿弥陀佛啊，他拉着你往那念，然后不是你念，是阿弥陀佛催着你念，不是你要念阿弥陀佛了，这样的。等下一支香，下午啊，还有明天，还有两支香，是吧？那么说，大家再念找感觉，找到自在，找到自在以后向我汇报一下，啊，你不能够念了几天的话，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后面呢，这个释迦牟尼赞叹阿弥陀佛，发起我们的信，后又发愿，然后说又念佛，又行为，他告诉我们，临命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面是正信。正信就是无见势力故所之言，欧有尊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就是说他这样赞叹阿弥陀佛，应该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怕我们还不信了。后来后面就赞叹舍利弗，于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我今天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什么叫功德之力啊？就是说利益尊生，让尊生成佛，让尊生解脱，让尊生一生成就这么大的功德。那说东方世界有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我们不需要去讲那么多了。那说这个里面有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在赞叹，就是叫正信，证明的证，那正信。那在后面一句话就是说，说成誓言，就是说这个恒沙诸佛啊，各于其国出广常设像，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他说这条生出来啊，把三千大千世界都骗佛。那因为这条是表信的，这条表信，释迦牟尼佛这条拿出来可以把整个脸都蒙起来，这个脸。那说释放诸佛把这条拿出来可以把地球月亮把大千世界都给它遮盖掉，要去证明他们都是诚实的真实的。他说修真实言，就是说如果你要修三世诚实语，你的这条都可以停到鼻尖，知道吗？ 就是说你要三十米打个弯鱼的话，你三十米打，人家白姐修佛啊，他说白姐修一相好，那如果三十二相的话，一百姐来修行，一个姐十六万，你就是地球坏一百次，修个三十二相出来。那你说我们是只要修三次啊，就可以听到鼻尖，大家伸一伸看看，能不能听到鼻尖？他说你的视角可以把鼻尖挺到的话，啊，挺到的话，你就是三十米打个弯鱼，你三十米打个弯鱼，就说不打弯鱼。那佛陀你视角伸出来，可以把整个脸蒙起来，那他讲的话就是真实话。何况遍布三千大千世界，就是真实语，那就是圆满的意思。就是因为阿弥陀的功德是圆满的意思，就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也代表正信，与人尊生。这个正信呢，就赞叹释迦牟尼佛说所之法，赞叹尊生所信之法。尊生信的这个法是真实的，释迦牟尼说这个法也是真实的，你信也是真的。就是说你信了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信者都是真实。就是我前面讲那么多，那我说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就像说阿弥陀佛啊，少种光、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等光。如果你把这经典听到以后呢，这个都是真实语，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说阿弥陀佛所写。那众生信者就于是就真实，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就是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一切诸佛自所护念，所有的诸佛都会护念你，都会护念你啊！所有诸佛护念，护念。那么诸佛护念阿弥陀佛，诸佛护念释迦牟尼佛，诸佛护念啊，这个所有的尊生。所以呢，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你要相信和诸佛赞叹都是不可思议功德。在经典上讲，后面上讲是说，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尊生信的人也是不可思议功德，知道吗？就像我见寺庙不可思议功德，你赞叹也是不可思议功德。就是说我在讲法的时候是不可思议功德，但是你在听我讲法的时候，那说你心中毫无怀疑的相信了，那你的功德跟我功德是一样的，不可思议。就这样的，就是说我好辛苦的建了一个大雄宝殿，那我说我好不容易出家是吧，修梵恨几十年，但是呢你合掌恭敬的功德跟我出家的功德是一模一样的。这样讲一讲的话，就好像我吃亏了你赚了是吧，你跟我出家这么辛苦的话，那只要随喜一下功德都一样了啊！那菩萨就是要你赚，知道吧？菩萨就说我出家再辛苦就是要你能够占便宜。佛菩萨他跟我们反复想不一样，佛菩萨就是要你占便宜，知道吧？释迦牟尼佛你看六年苦恨修准准行，然后说舍身肉手之而供养之，然后说把自己的身体舍掉于须弥山，他获得的这个佛宝、法宝、身宝，然后说来供养给尊生，尊生只要接受就可以了。那是不是尊生接受了以后就占了大便宜了？那释迦牟尼佛修行那么苦，舍身肉，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布施，那我说得到佛法身三宝这种功德来布施给尊生，尊生只要接受就可以了。因为他们都是从大悲心里出来，就是要尊生接受他，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客气的，勇敢的去接受他。他们说这个接受的话，你看这建寺庙的功德、随喜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成心想尊生，我建寺庙也是心想生，你一看到寺庙还是成心想生。这个呢，我建寺庙的功德和你看到寺庙合掌的功德，它是一样的，随喜功德。那后面下午会讲到菩萨戒的时候，那我说这里面会讲到一些千分子功德的这个体。那我说这个当信是称赞啊，当信是称赞，当信就是尊生，是称赞释迦牟尼佛，称赞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议，不可思，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你的念根、你的法界和你的境界，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那就离思；不可议，叫离议。离思离议，就是《金刚经》的讲，断疑生心呐、啊，言辞道断，啊，这个断事相皆本非啊，言辞道断，就是没有言辞，当下的本体啊，当下的本体。那说在禅宗的讲，无念，就是大念，大念是什么呢？就是无念之体，大相叫无相之体，就是说所有的相就是一相，叫无相。 所有的念就是一个念叫无念，所有的住叫无住，无住无住，无住不住是为无住，反正无念无相无住。什么叫无念？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大雄宝殿吗？这就是你的一个念，不是你对你的念，对你的念叫有念，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叫有念，这个有念就会生二十五有，知道吗？二十五有就是那就有二十五种众生，就是二十五种境界，就有二十五种烦恼。那我说二十五，每个众生都有二十五，每个境界二十五里面还有二十五，所以呢，重重无尽的烦恼，八万四千烦恼就出来了。所以只要我生出一念，就有百念，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啊，大殿，在家里面有家，在儿子生子。那我说有个念出来，这个念就是叫有，有就生出二十五有，二十五有生八万四千有，八万四千有就八万四千烦恼。那我说，如果你悟了。这个世界就是你念，没有独立的念，这个念，这个世界念叫大念，大念就是无念，无念啊叫做念根，念根就是说念呢，那独有的这个念叫独土意识，独土意识就是从念里面另外起一个念头出来，这个念头叫独土意识，楞严经的讲叫独土意识，我这个独土意识可以造种种万想分别执着。所以这头一起升起来的时候，就像头上按头，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你的念根，然后再生出一个念根，就失出自己的头颈，然后呢是失去自己的头，自己的头就丢掉了啊，找不到自己的头了啊，就是说叫头上按头，头上按头，知道吗？本来有个头还按着头，就是本来有一个大念根，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念吗？然后你自己多了一个念出来了，我多了这个念是什么念呢？叫头上按头。你本来就是一个头，然后再加了一个头，那个头是个弯头，头上怎么还会有头呢？啊，就是说在楞严经的讲叫第二约，就是说只有一个月亮，在你看到月亮的时候呢叫第二约，知道吗？其实只有一个月亮，这个天上只有一个月亮，然后你也看到月亮，你心里面一个月亮，你也看到月亮，你心里是一个月亮，你是第二约，世界上只有一个月亮，怎么有第二约呢？那第二个月一定是万象。你人每个人只有一个头吗？怎么会有两个头呢？啊，就是那个头是假的，你只做以为是头，其实不是头了。也就是说叫头上安头啊。这个大念是什么念？这个念的体是什么？因为念的绝对的体它是无念，它自己不会说我是念，因为这个念根啊，这个念根，这个念根是什么？叫做佛性。那佛性跟法性是大的，佛性里面产生法性，法性是由尊生万想分别执着产生的法性，但是大家不知道是法性，像水力之波是水现的波，大家不知道，因为有得力的波存在，有得力的水存在，却不知道水波是不二的。就是说法界本来就是叫法性，然后我执着了就变成法相，有了法相就有编织，就有我理他等南西北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种种万想就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当下悟到一切念，所有三界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念，这个叫做无念啊，就是无念。他说那你看到家里或看到这个寺庙，如果你悟到了以后，你的家也就是你的念，灯南西北都是你的念，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你的念，那就念根显现，佛性显现，那你就开悟了。开悟了你见到佛性，知道吗？佛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知道吗？佛性就是我现在在这里，如果你把佛性看到了，常住就常住现前，就是说啊，一切法本来寂灭，常住先前，悟到了没有？开悟了没有？一瞬间就了解，这个就是念根了，啊，念根。那说的念根，无所不是念根的时候，这是我看到，这是我的念根，那我的佛性，那大地不就是我心中的念根吗？不就是念吗？那大地就是我念，那就是我心中的佛性了，是不是？你看到了佛性了，那大地功德就很大了，因为佛性里面展现出来的都是功德啊。是不是？所以大殿也是功德，茅房也是功德，知道吗？你家里的家也是功德，因为都是你的佛性，也都是你的念根。然后说无处展现功德，就是告诉你实相，就是说佛祖出来就告诉我们本来是佛，本来是法，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他是不是来无缘无故的坐在这里叫我们崇拜他的？他就说讲佛就告诉我们有个佛性，示现大圆宝殿就告诉我们的法性。他说法性，你因为一个法性了解一切法性，因为了解了佛性就知道了一切佛性，看到了佛就知道了一切佛，它是一能够显一切， 然后说我们在一个的体上叫举止三宝，了解一切就是法界。我们通过一了解了一切，通过一相了解一切相，通过一念了解一切念。然后说这个叫做一闻十解，一闻闻到一你就可以十解，你不能够啊一念大念的一念，然后你家里的一念就不是了啊。佛相你就不知道你的觉性，就这个地方的觉性就不知道那个地方的觉性，那就叫做偏执。就是说啊，知灯说灯知息啊，说灯知灯说息知息啊，那就是一根筋，一根筋就好难度。然后说佛菩萨要我们心量扩大，要我们开悟明了，所以呢要了解释迦牟尼佛于是说，你就是于是心，就直接落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应于是啊。就像月亮印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就有个月亮，太阳都到我们心里，我们心里就有太阳，这个光明在大殿里面，大殿都到我们心里，我们心里就有大殿，是吧？外面一个大殿都到我们心里去，我们心里就有大殿。那说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佛陀说什么法印到我们心里，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个法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于是说，我们就如是信，释迦牟尼佛于是赞叹，就落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于是信。他说于是信的功德或是于是说的功德是无二无别，知道吗？他说阿弥陀佛，释迦牟尼说阿弥陀佛，我赞叹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但是你听到阿弥陀佛，你一闪了，你一闪了，他说你信你的功德或说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无二无别，为什么？我说阿弥陀佛的功德在你心中，说我在说阿弥陀佛，你听到阿弥陀佛，他说你听到这个阿弥陀佛，你信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但是阿弥陀佛是一啊不是二啊，是不是？那我把手锤子捏起来，大家手里面都有一个锤子，你说这个锤子是一是二呢？当然是一了，在你心里面一是锤子，在我心里一是锤子，所以佛陀讲这个锤子功德不可思议，那你心里面都有个锤子啊，功德不可思议，是不是？你马上就会想到，哎，那这个锤子在我心里应该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佛陀赞叹功德不可思议，于信是于信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知道吗？所以佛陀赞叹功德不可思议，你就所以祝福祝福出来是赞叹的啊。至于东方世界、南方世界、北方世界、西方世界，还有上方、下方这个这个祝福啊，他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是现的是祝福之相啊。那其实呢在《楞严经》里面其实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及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空根湿，色受想行识，获悉来是二十无缘通。他说在楞严楞严经里，二十无有，二十无有就是二十无有情众生，因为有情皆有佛性，就是二十无种佛性。二十五个佛其实都是我们的身体，知道吗？我们的身体。所以呢楞严经叫二十无有，楞严经叫二十无缘通，知道吗？二十无有呢是楞严经是告诉我们楞严经里二十无有啊，借助佛性啊，皆是空。又说楞严经里二十无缘通是指修法，是指修法，是如来藏，一切法一切善密都是如来藏流露出来的，就是善密。楞严经主要是讲善密，眼耳鼻舌身意及色声香味地火风水空根湿，这一切都可以进入三密。而三密从哪里出来呢？三密从如来藏身，如来藏里面本来具有的二十五种这个三密，就是二十五圆通啊。所以讲你像那个很多就像那个华严经里面讲无量寿经里面无上正佛，那么说华严经里是无上个，华严经里是无上个次第，是吧？那说这个八十八佛里面有无上正佛啊，无上个次第。那说他讲的这个五十三也好，还是二十五也好，那说都是讲法义，其实呢都是不会离开我们的身心，我们的一念。所以呢一念我们的全身能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是什么？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地火风水空根湿是什么啊？地火风水空根湿，那就是气时间。那么五蕴时间就是色受相行识，还有有情时间身体眼耳鼻舌身意叫情时间，气时间啊，有情有情情时间啊，有情时间就是二十五有的有情时间，无蕴时间色受相行识啊。而说这个都是讲这个我们都不会离开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法界啊，都是讲我们的当下啊。一般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你了，所以过去有的话 啊，不会看的看月老，会看的看门道，就是说不会看的人呢就执着于这个相啊，不知道理，然后说会看的人呢通过这个相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像建寺庙啦，寺庙里为什么一二三呢有三有四重呢，前面是苦啊，天王殿是基，大雄宝殿叫灭，后面法堂叫道，叫苦集灭道法。那后面你看我们寺庙前面三门前面那个踏步应该是七步，那说出六步，第七步就出六道轮回，所以呢我们到三门那个地方进去的时候要有七步，然后再进去到大雄宝殿那个地方有一个台阶，少步台阶代表少姻缘，然后再往上面走大雄宝殿呢是三步，就代表进入三宝到大雄宝殿，然后从大殿后面出去以后有一个台阶，那个台阶是十步，代表十法界，进入十法界就无分法身就现前，那说出十法界了就进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呢就是无分法身，所以我到法堂那个地方有塔步叫五步，五步就是无不法身，就是说 无分法身，然后进入三宝楼，三宝楼上面是法宝，底下是僧宝，中间是佛宝，佛法僧三宝。你看我们这个殿堂就是这样做的，是不是它里面还有法，中国的文化它就是把所有的文化含摄在建筑文字包括这些书画啦啊，琴棋书画这里面都有很多这个法在里面。不会的人呢一天到晚看这个庙好看了，那个庙好看了，这个衣服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前面一块八字，你们在家居士就没有，出家应该有的，在家居士呢我们讲破一份无名正觉法身，前面这一杆一杆一杆的有很多这一杆子，这代表什么呢，你们海清上面都有了，前面的好多这么一条一条杆，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很多法师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这叫四十一品无名，应该四十一道，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四十一道，我没有说过，应该四十一个，是这样说，四十一个叫代表四十一品无名。那我说你往上走的时候有四个，一二三四，看到没有，有三代表四地法。那我说我们这个这底下有两个袋子，这个袋子不应该扎起来的，不是说不是系起来的，这叫生熟二地，生一地跟熟一地。那我说我们手上这个大乾坤是吧，它这个代表法的，如果把衣服研究脱了发现法也懂了，佛法都藏在衣服里，藏在法界，藏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台阶一个塔布，那四大天王啦，弥勒菩萨怎么放啦，维陀菩萨怎么放啦，都是有规矩的，知道吗，弥勒菩萨朝外，维陀菩萨朝内，在家叫乾蓝菩萨，乾蓝菩萨是代表天地，维陀菩萨是代表心，那说心是守内的，这个天地是守外的，外面要生要生啊，里面要心啊，身心住啊才能安道，它都是摆在那个上都是有意思的，知道吗，那我说苦集灭道那个集里面四大天王为什么那么凶呢，凶呢就是外现嗔相内现慈悲呀、啊，是吧，那我说这个它都是有意思的，你看那个四大天王，一个是拿琴的叫无弦之琴，一个是拿着一把剑呢叫无消之剑，一个是拿着一个人，说的无脚之人，就没有脚的人，有一个呢拿着一把伞叫无顶之伞，是代表空性的菩萨。那么说目一切尊生心不执着的意思，知道吧，他没有玄，没有玄就躺出妙用，没有剑就智慧常增长，智慧常生，没有教虽然凶猛，但是呢没有嗔恨之心。那么说因为散无顶之散无相之想的，就是能富有尊生但不执着，你记得，所以呢这四大天王是空性的菩萨，都是大菩萨在来，所以这四大菩萨长时间护念所有尊生，他们都是受佛束缚来利益尊生，他都是无相的大菩萨啊，虽然有相却无相，知道，所有的法都含在里面，所有法都含在里面，至于东方世界南方世界北方世界西方世界还有上方下方这个诸佛，而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是现的是诸佛之相在楞严经里面其实就是二十五愿通，二十五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及色声香味触法及色受想行识地火风水空根识，那么说合起来正好是二十五愿通，最后一个是观世音菩萨叫二根愿通，那后面的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叫大势至菩萨圆通藏，那大大叫一根，一个是一根 一个是耳根，一根是什么？是内，耳根是外，外面是听声音的，一根是手，手内的，对吧？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叫做一根圆通，叫一根圆通，知道？那说观音法门叫耳根圆通。那说听一切法，我们常常闻到苦声、乐声、好声、坏声、无常声，这个生灭声、缘起声，这叫音声。男生女生出家在家都叫音声，我们耳朵呢常听音声啊，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包含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叫音声。闻了这些音声以后呢，心中就开始念佛，知道吧？外面色耳，里面色心，知道吧？佛号是色心的，法界是色耳的，外面都叫音声。什么男的、女的、出家人都叫音声，音声表一切法。知道吗？所以我看到的、见到的、闻到的全是音声，这叫观音法门。常光光观现法是心，观现法是心，那心空则法即空，知道吧？就说一切法它是无住的，心即无住；一切法无相的，心即无相；一切法无念，心即无念，是吧？然后呢，这升起，这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切法通过耳根能够明心见性啊，开悟成佛。那么心里面呢，那就自然念出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的念就可以了，这叫二十五圆通。所以后面舍利弗，有意欲一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后面介绍，他说为什么诸佛所护念这部阿弥陀经呢？啊，舍利弗，而有善男子善欲者，闻是就受持者，就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欲者，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菩提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句话的话就证明啊，你看个个都说啊，闻到净土法门即菩提转，是吧？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皆得菩提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我问你，你还退还是不退？啊，肯定不退转。如果要退转，就等于你没有闻到。闻不是听的是，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现在很多人呢啊，没有闻，只有听，就是说。只有念阿弥陀佛，只有听阿弥陀佛，就是没有闻阿弥陀佛，没有闻到阿弥陀佛，把听当中闻出来。现在念阿弥陀佛啊，经典上说闻我名号，不是听我名号，是吧？四十八愿愿愿都是讲闻我名号，闻我名号一定要闻到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知道？你不能没有闻到，闻到是入心呢。闻跟听的区别是什么？听的是耳朵，闻是心，知道吧？闻是你的闻性不动啊，闻性就是佛性啊。然后闻性它非男非女非老非少非时间非空间，闻性就是佛性，知道？如果你闻性都不知道，就等于失说了佛性。如果你听天天听南无阿弥陀佛，不用闻性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闻性的话，你要闻到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落入你心中。不能因眼耳鼻舌身意，要用闻性啊，要闻性去区别啊。所以呢，闻是经受持的就闻名，就说一念以这个声音作为标准，那你一定会退。比如说念阿弥陀佛，你今天念一百声佛号，明天再念五十声佛号，那不是退转了吗？是不是？比如说不退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就不会到地狱恶鬼畜生道了，一定会不退转的。那你怎么会退转呢？是因为你没有闻到，用分别心、对立心、执着心。用分别心，极乐世界在西方，十世界是娑婆世界，然后你把阿弥陀佛变成一个三谛一样来救度你，那就等于你没有闻到。闻到是退不出去了，那你怎么样的才证明你退不出去呢？你一定要闻到阿弥陀佛。你怎么样的才证明阿弥陀佛把你救了呢？比方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救你，那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救你。那你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总救不救你？我告诉你，阿弥陀佛成佛欲经十劫，他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一直在救度众生。昨天我就讲到，你的念根、你的法界和你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发现你退不出去了，这个叫做闻道。所以闻道阿弥陀佛不退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不能听人家讲，要自己感觉，要自己感觉到我自己退不出去了，这个叫做不退转。是有感觉的，就像太阳晒在你身上，你有热的感觉，你吃饭吃饱了，你有饱的感觉，不能说什么感觉不能有，凭别人说，知道吗？是你自己感觉到阿弥陀到底救了你没有。你如果觉得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你的法界、你的生命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包含你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在摄受你。这是你有一念打妄想，其实全是阿弥陀佛。虽然你打妄想，就像孩子在爸爸妈妈家里面，但是呢，那孩子很调皮，但也不会离开家一样，找到这种感觉。你是佛的孩子，真是在吃佛的、睡佛的、用佛的，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知道了以后，你全在父母家里面，找到这种感觉，一定要找到感觉。不是说，师父啊，我也是念佛，我会不会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个法师说，哎，你的能处这样的讲可不可以？不可以，师父不能这样的断定，某一个能往生不能往生，这阿弥陀佛和你的心愿关系。有没有心愿，你往不往生，你有没有闻到阿弥陀佛，是你的事情，跟一个出家人有什么关系？出家人只是告诉你，讲给你听，你闻到了没有，你信了没有，那是你的事情，跟出家人没关系。出家人没有资格说你往生还是不往生，他没有资格。那个人本来没有往生，他说断定他往生了，他不打妄语吗？所以人家问我，师父啊，我婆婆也在念阿弥陀佛了，他会不会往生？我怎么知道呢？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神通啊。但我会告诉他，因为念佛啦，讲佛的功德，或者通过经典上的判定，哎，你这样的念佛当然也有功德，可能会到了边地一层，因为他没有闻过阿弥陀佛，他没有信受，他没有信，他没有真实的信，他一个虚假的信，假信，心中还有疑在地方。那有疑的话，就落于边地一层。有人讲，我心里不疑啊，不是你说疑不疑的问题，是你信了阿弥陀佛了以后，不疑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疑的状态，你就是活在阿弥陀佛怀抱之中，你就活在阿弥陀佛念念之间，活在阿弥陀佛光明之中，活在阿弥陀佛境界大慈悲摄受之下，我感受到了，这叫做信了啊，这个才信。这就是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戒得不退转，爱于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就不会退转了。他说，你就说妙法明文，一声南无佛，戒棍成佛道，就是说一低头一合掌，戒棍成佛道。那么说二人就是单掌都能成佛，比例来讲，就是说你这个手拿着袋子进行看到佛的时候，在他庙里面下两个手不能合掌，用一个掌合掌，如果两个手都断掉了，只剩下头了，然后呢见到这个大雄宝殿，见到佛的时候低下头都可以成佛。但是你为什么到医院成不了佛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不舍起你自己往昔的业力，不舍，然后求佛者，你低头那一刹那，那个低头的本体就是佛，知道吗？那个体就是佛，相信不相信？那个体一低头的那一刹那，跟佛无二无别，因为那个体就是佛。所以大家不知道的时候，以为说低头就是佛，所以佛陀能救你了，就变成神秘状态，却不知道低头的当体就是佛，合掌的当体就是佛，知道吗？因为阿弥陀佛的那一念的本那个念心就是佛，就是阿弥陀佛，当下接受就可以，那一定能够当下作佛。可是呢，你往昔的业力啊，不舍本愿故，你不会舍住你自己往昔的愿力，所以生生做父亲、做母亲、做儿子、做孙子，而做国王大臣，乃至于做出家人，都是因为你不舍别愿故，不舍你自己个人愿望，所以不能一念。像那个人鱼，一弹指把那个门珠奉献给佛，一奉献给佛，然后就到南方去成佛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整个的生命就舍给他了。可是我们不舍得，比如说那我现在可不可以？你现在也不肯舍，不要以为合掌是这个单体就是佛性。那我说我们现在妙华莲华经一念成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的业力太重，不舍本愿故，因为那个成佛是自性佛，知道吗？不是他佛，是自性佛。但是呢，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弹指间，那么阿弥陀无量光建立这一念，哦，这一念无量寿建立我们一念，无量光建立我们身心的一念，那无量的境界建立我们的一念，我的一念就是从阿弥陀佛出来。所以呢，这一念出来，这一念就是佛，就是佛。他就你反观，就说你这一觉念，然后反观发现自己呀，再也退不出去了。这时候太阳就晒在你身上，就找到感觉了。哦，原来太阳早就晒在我身上，然后就有暖的感觉。佛陀原来就在当下，阿弥陀佛就在当下。所以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念阿弥陀佛，人家说念一定要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啊？永远叫一念阿弥陀佛。天天念阿弥陀佛也是一念，一念的是那个阿弥陀佛，不是念你这个念，知道吗？念爸爸 你有几个爸爸呢？你只有一个爸爸。你天天念爸爸也是那一个爸爸，不是有很多爸爸，只有一个爸爸。所以你天天念的爸爸，就像你拿着球念那个球一样，那个球还是只有一个啊。你抱着那个珠子，那珠子只有一个啊。阿弥陀佛，阿弥，就像人守着那个珠子，不能说扔一个珠子再念一个，再扔一个珠子，也不是打球。那个龙王守珠子，守这个珠子，我问你，他守几个珠子啊？他不就一个珠子吗？然后人家守着，是不是在哼，是吧？哼音，人在哼音，珠子他守着，自己珠自己守，是不是？他守着，那就是一个珠子，不能说珠子扔掉一个再扔一个，再扔一个再扔一个，再扔一个再扔一个，不能说这样念了。在那个珠子哪，那个人哪有那么多珠子？只有一个珠子啊，是吧？只有一个珠子，所以我们念佛永远只有一念佛啊。所以呢，释迦牟尼说一念心心回向，心心就是念念，这个一念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呢，这是一切诸佛皆得菩提转阿耨多罗三藐，是故舍利佛，于等皆当心受我语及诸佛所说。就是释迦牟尼告诉舍利佛，于等皆当心，我今天说赞叹你阿弥陀佛，所以诸佛来证明啊阿弥陀佛，我所说舍利佛，而有人以法愿、净法愿、大法愿，欲证阿弥陀佛功德，就是第一个是信，第二个就发愿。以法愿、净法愿、大法愿欲证阿弥陀佛功德，是诸人的戒得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不退转了阿耨多罗三藐。不但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面章欲彼过头而已生而今生而诞生，以法愿者已生今生诞生，净法愿者已生今生诞生，但法愿者已生今生诞生。释迦牟尼佛是以法愿者已生今生，就是现在过去未来都生。那我说阿难尊者是经法愿已生今生诞生，对吧？过去的也已经生了，因为菩萨法，因为净土法门是原教，是原教，虽然是别法，但是是原教。那我说这个原教是尽现在过去未来一起往生，一起往生，就是说过去你的世界，未来你的世界，懂吗？就是你的念念，过去的念念根呢、啊？念根就是佛性。你的念根，过去、现在、未来的念根都是一个念根。过去、现在、未来的法性都是一个法性。过去、现在、未来的境界都是一个境界，全是阿弥陀佛大悲心。过去未知，现在已知，将来正知，知道吗？过去不知道，过去不知道你的念根是阿弥陀佛，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阿弥陀佛，将来是正知，就是未知、已知、正知。未知就是过去不知道。现在已知听法师说法以后，原来我过去的那个念头、过去的那个法界、过去的境界和现在念头、法界、境界和未来念头、法界、境界都是前世阿弥陀佛。他们说过去不知的时候落在六道轮回，今天闻到释迦牟尼佛教法以后呢，我终于知道了，将来正知。那你的念将来变成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法身。他说你的就是复性嘛，专业说复性呢，复性断淫即法性的是吧？淫性即佛性，断淫即法身。就说什么叫淫性呢？就是法界相，法界相，法界万想分别执着出现的这个相，是你执着，这叫淫心。他说淫心才有生灭，淫心才有生灭，这个叫做淫心。淫心就是佛性，法界就是佛性。那断了淫，断了淫，你已经没有我无明分别执着都没有了。然后你就证到阿弥陀佛，证到阿弥陀佛呢，这个复性转为什么呢？就转为法身，就证法身，这个意念证法身。然后呢，你所身心的世界、身心的法界，这个法界呢，现在是这个样的十法界。然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就证什么？一真法界，十法界就转为一真法界。那么你现在的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你看到这些境界，我这些境界都是六道轮回的境界，然后转成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化现十方，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光就遍满十方世界，就是无量的神通变化。你现在变了一个山河大地，却是在人道自己自我受用。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山河大地转有功德，可以遍满十方，变成他受用，利益众生了。现在这个我在大地里面，我在受用，将来呢，你在利他。是啊，所以呢，佛身就是法身、报身、化身，都会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显现啊。所以呢，不退转阿耨多罗一生，就是已经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啊，这一生即是诞，就是我们叫诞生。阿难尊者叫今生，诸佛是叫一生，诸佛已经生了啊。 阿难真则就是当时，叫今生，当是当下的意思，当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未来呢？因为未来根本不可得，因为未来不可得，永远在当下。不闻者就不当下，有闻的才有当下，没有闻者就是生灭相、虚幻相，它就什么未来啊、什么定义都不存在的。那么，我是一成佛，于今当成佛，常住于是性，皆平一具足。不是，我是一成佛，于是未来佛，不是这样。我是一成佛，于今当成佛，常住于是性，皆平一具足。你要相信你当下啊，现在、过去、未来，一念全部生。是故舍利佛，就善男子、善女人，恶有信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就告诉你，就说这样，我发愿，我闻到阿弥陀佛，然后喝当。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依法愿以身，要真实真诚的心在佛面法愿，我远远不再改变我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了啊！我愿意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法报化身啊！这样你应当法愿生彼国土。舍利弗，于我今则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是这样，就说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然后呢，释迦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功德，因为赞叹信者不可思议功德。那释迦牟尼佛又赞叹诸佛，今天赞叹我的功德又不可思议功德，对吧？那说又赞叹，于是信者不可思议功德。也就是说，我在赞叹，诸佛在赞叹，就是说我在赞叹阿弥陀佛，你在赞叹我，都是不可思议功德，知道吗？就是我在赞叹阿弥陀佛，你今天来赞叹我，你想常住法师讲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于是赞叹，那赞叹，因为我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你又赞叹我不可思议功德。那诸佛又赞叹你不可思议功德，我又来赞叹你不可思议功德，知道吗？就互相赞叹，知道吧？所以这样念阿弥陀佛都是互相赞叹不可思议功德。那释迦牟尼佛这样说，他说释迦牟尼佛能为圣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这件事情，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为了说这件事情，在娑婆世界能于娑婆世界无作恶事。那说这个在经典上说啊，在那个大智度论里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啊，释方诸佛出世啊，说种种善名，目的是要说念佛善名。为了说念佛善名，才讲了很多什么色摩他、常那、三摩地，或者说空无相无愿，他目的是要说念佛善名。这个哪位大师讲啊？他说为说弥陀本愿，释迦牟尼佛就释方诸佛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就是说释佛出世的目的就是要说阿弥陀佛，为说阿弥陀佛前面讲了很多，讲了很多什么三昧什么三昧啊，什么定什么修行，目的就是要临幸阿弥陀佛。如果你多次因缘一见成熟，你三根因缘这个种种成熟了，如果你直接信阿弥陀佛，那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持人为善道中来，持人因力有大三根，持人为天道中来。所以讲到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会相信了啊！原来念这样的信阿弥陀佛是无量劫修行所来呀、啊。我师父讲过，他说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尊住三根。就是说，你没有过去在无量诸佛面前尊住三根，今天不会信阿弥陀佛。既然念信阿弥陀佛，一定是不可思议功德啊！所以呢，能入娑婆世界无作恶事，就是说在持娑婆世界啊，无作恶事，无作。持娑婆世界叫五浊，就接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什么叫接浊呢？接浊就是天灾人祸都出来了，天灾、地灾、冰灾、雪灾、火灾。天灾啊，天上有灾难；地灾，地震；冰灾，打仗；水灾，常常有大水；火灾啊，动不动就发火啊，还有这个风灾，涉及台风。但是这些灾难都会现前了，他说只要接浊。这个劫呢，人到这个越到后面，这个灾难是越多的。我们用种种方法药品啊，来保证我们的身体很漂亮并且很健康，但是骨头脆萎。这个世界天天有天灾人祸，你这人躲在灯里面活了长寿，就是说躲一个灯里面去，然后活了100岁1000岁，那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天灾人祸那么多，你活那么大岁数有什么意思呢？你想一想啊、你靠那个腰为耻的，其实不是真理真正的寿命，知道吗？啊，吃西药啊，吃种种保养的东西了，保证我寿命可以活到100岁。我告诉你，那100岁是假的，靠腰来维持的，不是你真正的寿命，知道吧？因为你的生命跟骨头的寿命是同时的，骨头坏，你的生命就坏。你好像活得好好的，那你变个的骨头为什么老是有风灾、天灾、地灾呢？这就是你的生命啦。 是不是？如果你的生命跟世界要是同等的话，就不会有灾难，不会摧毁呀。所以你的生命是假的。所以你再保障你自己生命活了100岁有什么样呢？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很多，所以不知道哪一天地震，也不知道哪一天一块石头把你打死。所以我们在外面走路的话，不小心被一个车子就撞死了，就是很快的，是吧？所以不要保证你的生命是永恒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死。那个净空法师有一点说，他说一个老太婆叫他念佛，他不念，他说我身子还没带好，等我带完了以后再来。过了几天，家里的花圈在门口就摆着，到处都是，就死了。所以呢，不能保证你的生命很长，知道吧？所以叫借作灾难很多，见作这个边见邪见不正见，见起见借尽起见，他说五种见，是吧？见烦恼，他说我们大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什么我都是老大，你不管讲法再好，他都会有意见，都有意见。就说小伙子这些讲法，一定有点嫉妒啊、仇恨呐、啊不喜欢，那就用那叫批评都有。所以这个世界上，不管做再好的事情，都有人嫉妒你。特别是中国叫仇富思想，就是说你越富有越被人家仇恨，你当官越大的话越被人家瞧不起。觉得很多人呢，你当官大的，人家在后面说闲话，看到没有？你做事，你发布离心，行菩萨道，做累死了，他说你在争名夺利，知道？他会说种种话来说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呢，自古以来仇富思想，知道？所以我们看到有钱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思想出来，就是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这个弊病，就是说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你也不能改变它。所以呢，你好了一定会被人家嫉妒，你在前面走，有人家就在后面拉，你做的再辛苦，有人站在边个不腰痛说你闲话，知道吗？所以你做的再好都会被人家说你。所以这个世界上不要追求被人家对你冤枉。所以过去又走上有人说过，就是说假设那个人做的很圆滑，说让人家不说闲话的人，那这个人必定是奸，知道吗？奸人呢、啊，奸人他到处很圆滑，知道吧？什么都拍马屁，或者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黑道混道，他都会搞，都给他搞平。那么说像这样的人到处都很圆滑，所以每个人都说他好，每个人都说他好的人不一定是好人，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做好事不要怕人家嫉妒，你勇敢的去做，因为小人太多，你不要指望所有人讲你好话，肯定有很多人讲你坏话的，知道吗？所以在这个时代，你做一件好事，可能有8个人在讲你坏话，就有2个人讲你好话。所以大家都是有很，说实话，就是做点好事也要受很大的委屈。所以叫见作太重，见作太重。你有正见的话，人家会拉你。见作就是这个边见啦、邪见啦，比例来讲，受外道戒呀，今天就是日食一餐啊，就是不吃饭呢。又有一些修行，就很多人呢，日食一餐，夜须下坐，这是提婆达多干的事情，释迦牟尼并不赞叹的。但是现在还有人呢搞这个东西，是吧？他说这叫境界起坐，或者说这个苦行，执着于苦行，是吧？或者说这个不吃饭，都叫毫无正知见的这个苦行，那都确实是不正当，就是边界很重。所以众生执着。你比如说这是我的师父，那是他的师父，叫边界，行吧？智慧只想到自己的概念，不想到别人，都不站在对方讲话，站在自己的主观思想。所以中国人呢，我们目前不是中国，就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自由思想、感官思想和主见思想。自由喜欢自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二个呢，感官是以感官刺激，顺着我的就可以，不顺着我的话就危险，是吧？所以不能逆我，只能顺我，那这叫感官。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己见、主见太强我们不听佛的话，听自己的这样的都叫见作。烦恼作就是贪嗔痴慢疑比较重，贪心很重。贪心是什么样子的呢？贪嗔痴慢疑，贪就像喝盐水一样，越喝越渴，知道吗？贪心来解决问题，就是说你好大的烦恼贪，你这样的贪名贪利贪，这样的贪就像喝盐水一样，它是不能知足的。有没有喝盐水然后解渴呢？有没有？ 和语文学解渴吗？所以只要是贪心都不能解渴的。虽然在世间，因为我要贪很多钱，告诉你永远不能满足，知道吗？这个你自己骨子里面要知道这个问题，吃白粉永远吃下去，如果不治疗不制止的话，他不可能说自己停下来了，我就猛贪一次吧，过把瘾就死吧。那么说那过把瘾的可能就是死了，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眼耳鼻舌意向外面贪着的时候，他永远不能满足。人到死最后一口气，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不想闭下来，为什么呢？那死不断气，为什么呢？就是不满足，他还想活在世上，还想再看一眼。那眼睛看了一辈子还想看，耳朵听一辈子还想听，我爱你呀，你爱我啊，然后听了以后呢还想听，鼻子闻了还想闻，那个喉咙吃了一辈子山珍海味，不知道多少生命曾经过，还想吃。人叫你不要杀生了，不要吃肉了，我还想吃，吃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你说等我不吃了我再受戒好不好？等你不吃了，什么时候等你不吃了？是吧？这个你越吃越想吃的得意，怎么会让他不吃呢？他会知道你不吃吗？只有戒才行啊，是不是？你要等到不吃，杀到一万九都是这样的。你说等到一定不杀了，这就不杀，那就永远不要去吃了，是不是？实际上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嗔恨别人啊，恨别人就像拿柴去火，就是说那个房子起火了。救火了，然后呢用那个柴火往里扔，往里扔，说救火能救火吗？柴火用柴用干柴救火能救火吗？啊，在愚痴的人都知道，你傻子都知道，他不会把柴往里扔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就做这个傻事啊，你恨我我来恨你，是不是？你嫉妒我我来嫉妒你，互相嫉妒，互相嫉妒能够把对方撑倒吗？啊，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我眼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就能解决问题吗？结果呢，低头不见抬头见，发现了嗔恨心越来越重，知道吧？火越烧越大。所以呢，要解决问题呢，还是要用慈悲呀，我们要受菩萨戒，是吧？他说贪嗔痴慢，轻慢别人啊，慢别人啊，贪嗔痴慢，贪嗔痴啊，痴就是情了，是吧？分越起越大了，这个感情呢越执着，就是说过去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以后就舍不得离开，知道吗？这个寺庙虽然不是很庄严啊，刚刚来的时候也不觉得想住，但是住了几天以后，几天蛮好，住了一年以后就舍不得离开。如果住了十年以后，打死我也不走，为什么呢？钱越住越重，知道吧？不管什么钱，家里老公，你看老公住一年住两年会天天吵架，住了十年下来可能还会骂嘴，到了二十年五十年下来什么都原谅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再差他也是我的丈夫，他会执着，人家骂他说他讲他都不可以的，知道吗？他说钱是越执越重越重的，知道吗？所以不能够长久，越执着就越麻烦。就是一个我们出家人嘛，一个出家人，他说就在寺庙里面，就在寺庙里面，我就告诉他说住房间呢、啊、要不停地移移，今天住这个房间，明天住那个房间，后天住那个房间。他说今年住这个房间，明年呢就换一个房间。为什么呢？这一个房间呢住久了以后，你舍不得离开那个房间，然后就变成执着了一个房间，然后你就想着那个房间，然后到哪个地方，最后那个房间才是你的家，然后移一个房间就不习惯，这叫情执，知道吗？所以出家人呢要学会移，你们在家可能移不了，在家人完全可以，今天住这个房间，我明年过来我可以住这个房间，换一换换一换，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寺庙当作是我的情执了，我应该不断的是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明天做那个事情，或者适当的换一换。就像我们到无量寿寺这个地方，我到这个寺庙我就把这个寺庙当作我的家，那我在无量寿寺我把无量寿寺当我的家，那我一定要这样观察。我不能说哎，这个寺庙反正不是我的家，我不把你们当作是我家的人，然后我还要回到无量寿寺呢，有这样的想法，那无量寿寺就是我的情执，知道吧？情执越住越重，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尊生呢，这种执着一定存在的，没办法。尊生作念作，尊生作是什么呢？尊生就是执着有妄念的，执着有妄念啊，以妄想为真啊，有八种妄想当中，尊生就是烦恼啊。尊生是干什么知道吗？尊生执着什么东西啊？就是财色名食睡。财喜欢钱财啊，喜欢财色，色就是喜欢好看的东西，注重感官的享受，财色名望 修名望，喜欢这个攀高解贵啊，喜欢名，才是名师。吃饭喜欢吃饭啊，名誉师为天呐、啊，就是说你一辈子干什么了？就想买一点好吃的东西挂在家里面慢慢吃慢慢吃，哎，工作赚钱多赚点钱，买点好东西在家里慢慢吃慢慢吃，就是为了那个一口饭，为了一口饭，天天搞那个山珍海味。你看家里面娶了一个老婆，然后老婆专门在家里搞吃的东西。就搞吃的，老公在外面赚钱，然后干什么呢？买好多东西，然后老婆在家里搞，天天搞好吃的东西，天天吃，就吃到睡，睡到吃。然后说，这个娶一个老婆就是为了搞吃的啊，搞穿的，是吧？才说明吃，吃睡觉，才说明睡，睡就是愚痴啊，睡就愚痴啊。所以我们要少睡。我在这个寺庙里念佛啊，我感觉到感应还是蛮大的。哎，念佛不大瞌睡，我在寺庙里念佛的时候还会打瞌睡。老师在这边不知道这边的空气可能比较很好，所以呢，我念佛的时候大脑的一点瞌睡都没有，很清晰，并且符号都很清楚啊。这个念，所以在这乡下来念佛，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机会的，到乡下去搞个寺庙去住一住，然后在那个田饭里、深山老林里面去搞个寺庙。寺庙太大了，人太多了，然后很多人在一块。跟城市在一块的话还是有污垢的东西，在乡下还是比较好，再加上你们都是在这个当地人啊、在农村的田饭里面呢，可能这个心比较纯洁，因为跟住上善人住会一处，那就是说你们也得到好处，我也得到好处啊。命座就是命邪了，我们皈依的呢就是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叫正命啊，皈依外道叫做邪命。那么说我们以邪命为生辰，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大部分人都是以邪命为祸的啊，杀生啦 啊为命啊，造恶业为命啊，在家里面叫你受戒都不肯受，为什么呢？因为命不好，要杀生啊，家里面开了个杀猪场，是吧？那么说你不得不杀生了，所以命不好啊，是不是叫命作啊？要造业啊，是生活中要造业。啊，这个，那过去没有那么多药搭这个田饭的搭药水，就把很多蠢子杀死了。现在呢，不得不杀，叫命作，命作就必须要杀生，啊，必须要道，哪有不正当的关系？要个个都穿那么漂亮，可能说身体不男女关系，但是念头还是动，是吧？那个男长得好看，啊，那个女的长得好看，然后动那个坏的念头，啊，我相信农村里面肯定比城市要好多了。啊、好多了，但是呢这个世界还是很污远的，是吧？你看那电视啊，那个乱七八糟的，还手机啊，有的是你就说我身体是不会去做的，但是呢手机里面好多不好的东西你会翻开来。第二呢，那男男女女的那个很多那个都很不好看的东西了。那么说这些东西的话就增加我们的这个淫欲心。那么说这个表面上好像是没有，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有活动的，是吧？所以呢叫命作，我的命不好，遇到这个世界就常常造业的，这个世界这个命呢常常有造业的体啊，叫命作。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成佛，那是难啊，围住尊身说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就是为这些尊身说法很难。那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修行苦恨呢，感到我们今天能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并且持戒修行，如果您能够用真正的皈依三宝，皈依正法，并且还有念阿弥陀佛，这种福报那是真是佛陀为你下了大本钱啊，你也下了大苦恨了，才有今天这么大的福德啊！在这个世间说是男性之法，就是佛法生离佛当知我欲无浊恶世行持难事，在这个世界把佛法传播出去，让那么多尊生能闻到佛法，皈依三宝，并且受戒成佛，念佛行持难事，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他说为一切世间说是男性之法，为这个世间人说这个男性之法，说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是为圣难，就说说一切佛法，叫你皈依三宝，持五戒，修十善，那说看别的经典或者禅定十禅八定，这个并不是很难，这个并不是很难。他说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叫大家来信阿弥陀佛，就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难上之难，无过之难。他说阿弥陀佛，这最难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贫困中我们信阿弥陀佛愿念佛，这是非常难，大家要认识到啊，这个信阿弥陀佛多么的珍贵。佛说持戒一舍利弗，居住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就是我们这个啊佛菩萨声闻，乃至于呢这些天人闻到这部经典啊，非常的欢喜感动，非常的感谢啊，欢喜心中欢喜，然后信受，信受就去念阿弥陀佛啊，作礼而去，就说啊，信是法，于法修行，就这个意思。南无阿弥陀佛。